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开始以前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上帝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要来学习一本新的一篇这个小先知书哈巴谷书。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能够让哈巴谷这位先知能够传讲那么美好的信息给我们。主，也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解开你的话语，让我们从犹太人的历史，从以色列的历史中他们所说的话，你对以色列人的带领，让他来看，从这个历史中我们来看到主你来掌管历史。求你来帮助我们解开你的话语，把今天的课是都交托在你的手上。求你的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讲的人能够讲清楚，听的人也能够听明白。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的保守，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次就是说，我们这一季我们会安排，就是这个大堂里边我们会有四个小先知书，是由四位弟兄来上。上一次这个三节课是那个士兵弟兄给我们讲了这个拉红书。接下来从今天开始下连到三个礼拜是我来讲这个哈巴谷书，然后后面是这个名人弟兄他会上讲西番雅书，然后旭东弟兄他会讲这个拉红书，都是小先知书，都是很短的，一次一个就两章三章这样子的，这个也让我们一个很好的这个学习的机会，来怎么去讲这个。如果一下讲很多的话，可能也没有什么经验，所以今天就是说也感谢教会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来学习这个这个旧约先知的书。如果是对我来说，如果没有这个机会来这个上主日学的话，对我个人来讲都很少有机会就是说仔细的去读这些旧约的这些先知书。这个因为这个觉得像我们这种理工男去学历史的话就是蛮辛苦的。这个中国的历史都是这个唐宗宋祖秦皇汉武已经弄得一头雾水，要学以色列的历史，就是说尤其先知书这个年代对我们就是非常非常的遥远，所以往往就是说不大容易读得进去，就是是蛮辛苦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说有机会，但真正读进去了以后，就觉得这个哈巴谷书也好，这个其他的小先知书也好，确实都有很好很宝贵的这个信息在这里面哈。所以我们就先来看我们要怎么样，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哈巴谷书，或者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去学习这个旧约的这些先知书，或者是旧约。一般来讲，对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就觉得旧约都是非常遥远，这个历史然后是这个跟我们的关系不大，都特别这个文化，这些以色列的文化我们也不了解，那个年代也很久远，他的那个这些民族的历史，我们为什么要去学习他们的历史哈？所以就觉得好像新约的这些福音书啊，或者是这些使徒的书信啊，这教导更直接，更能就是说切合我们现在的生活，就是说我们的读圣经，我们还是有很多就是说想要就是说怎么指导我们现在的生活，就是说以色列的这个讲到两千多年前以色列那时候的历史，就怎么他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现在的这个怎么去生活哈，就觉得也是挺疑惑的。所以我们要就是说就是怎么样去为什么要去学哈巴谷书，为什么要这个要这个把这个小先知书来好好看一下。所以这个我挺就是说我挺那个就是这是周马田牧师的一段话，我挺认同他这个，看了以后我觉得很认同，就是说他说有人把圣经看得太狭窄，以为它仅仅是一本说明个人如何得救的教科书，许多人似乎认为圣经唯一的主题便是与个人与神的关系，当然那是中心主题之一，我们感谢神的恩典使我们不至于绝望，但是那并不是圣经唯一的主题。事实上甚至可以说圣经是 以另一个更大的范围来包含个人得救的问题。圣经最终的主题乃是关乎整个世界的情况与命运，你我不过是那大世界的一个小部分。这是他从世界的创造而非个人受造开始写的原因。问题是我们总意以个人自己个人的问题为重，圣经的观点却是更进一步，他从世界的角度来看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旧约先知他的旧约的这个经文，它是涵盖的历史非常就是很长的，就是上次视频也讲了，涵盖2000多年的这个历史，所以他这个所经历的事情也更多，所以就是说，整个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神对我们的这个对以色列人的带领，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让神在这个以色列人身上的作为成为我们今天的这个帮助，所以说。这个宋马廷牧师说，若不认识圣经的世界观，就无关乎世界的情形令我们沮丧，但若读过整本圣经，注意它的信息，而不是仅读几篇诗篇或登山宝训或某卷自己特别偏爱的福音书，我们就会发现圣经有极其深刻的历史观及世界观，这有助于我们了解今日所发生的事。没有一件历史事件不能在神的计划中找了自己的地位。圣经伟大而尊贵的教训是与全世界及其命运有关的，所以我很认同这一段，就是说他的这个对圣经的这个理解。就是我们学历史，就是说我们古人就讲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然后以史为鉴呢可以知兴替。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历史人神在这个历史上的作为，就是说对我们个人的命运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就是说我们读圣经，就是我也有个读圣经也好，读任何小说也好，我就有个不大好的习惯，就读了开头没读几章，我就开始想知道结果。就是看后面的。所以我们往往就是说，有时读圣经读那个这个出埃及还没出去，我们就要读启示录，看看这个到底最后会人类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结果启示录完全看不懂，不知道启示录在说什么，因为我们不能了解神的心意，因为这个到最后这个预言的时候，当预言的世界这个末日的时候，我们完全没办法了解它里面说的内容，就是觉得启示录是个特别特别难读的书，因为我们前面这个历史书就没好好看，所以我们去读启示录，想知道这个未来的事情，但我们想知道未来的事情，很大程度上我们要知道过去的事情，我们要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然后我们才能够就是说了解未来的事情。还有就是说我们读圣经有一个习惯，就是说我们喜欢用一时一事来决定一个人或者是神的作为，就觉得神为什么在这个事情上做的好像不大对头，好像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子去做，或者是觉得为什么神要在这个地方做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个要让这个很多很多这些疑问，我们在这个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很多疑问，就是说我们会用这个一时一事的这个断章取义的方式来理解神的话，就是会陷入一个误区，就觉得这个不了解神的作为，就有很多疑惑，有时候就说算了，就不我们直接跳到后面去读这个使徒的这个书信，可能这个福音书耶稣的教导更加直接，去读登山宝训，实际上登山宝训我们也不大读得懂，就是说觉得为什么耶稣要说这些话，我们好像是很难做得到，就是说所以我们要想读懂，就是说后面新约的这些教导的话，熟读旧约的这个历史还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好比说是这个旧约，就是好像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作为，就像我们在科学做实验的时候，有很多的数据，我们做很多的实验，做很多的数据积累，我们从这个数据上，我们可以归纳出神他的心意，但我们到读的新约，就好像是一种到最后是结果，当实验有结果的时候，我们得到结论，我们往往去看那个结论的时候，但我们不去注重这个数据，我们不知道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所以这是一个我们为什么要学这个，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理解，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这个旧约的先知书和哈巴谷书，因为尤其是其中包括哈巴谷书哈。然后这个先知这个哈巴谷是哈巴谷书，这旧约先知书里面有三篇是专门针对这个外邦人的这个审判的，一篇是这个俄巴底亚书，也正是正好我去年也讲了，就是只有一章，就讲到是对以东人的审判。这篇哈巴谷书就是讲到这个对这个加勒底人，就是对加勒底人的审判，对这个然后前面这个士兵讲的那个拉红书是对这个亚述人的审判，这个所以这个这是哈巴谷书的这个哈巴谷书，所以我们在讲就是哈巴谷书，我们在想这个作者哈，作者是谁呢？作者就是哈巴谷，他第一章开篇名义，第一章就是说第一节就讲了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所以他就讲到这个先知，首先这个这句话就是首先就讲了书的作者，所以在圣经中没有记载这个哈巴谷的这个家谱哈，只是告诉我们他是先知，所以虽然在小先知书中呢，我们都是先知，十二篇小先知书都是先知所写，但是只有三位是特别被指明是先知，就是在这个书里面就指明他是先知的，其中就是哈巴谷就是其中的一位，还有两个是撒加利亚和这个哈该，是两位，就是说就说明哈巴谷的地位还是就是说他是正式的被神放在先知的地位上，在那个时候特殊的时期成为神向的百姓的发言人哈。所以这哈巴谷我们知道他是，我们不知道就是说他具体的家谱，他的父亲是谁，他的这个个人的情况，但是我们知道他是先知哈。所以先知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说先知是旧约里面有我们跟神沟通有两个很重要的角色哈，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知道是哪两个重要的角色，我们当神与人沟通的时候是哪两个重要的角色与人沟通，神与人之间沟通的就是在旧约里面有哪两个重要的角色是神与人之间的沟通的一个桥梁的，一个是先知，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是祭司哈，就是说祭司是什么，祭司的角色他就是是人代表人向神来忏悔赎罪，来向神献祭的，是代表人的这方面来是这个方向，这是人到神这个方向。但先知的任务呢是反过来，是神跟人之间的一个，就是说代表神来向人说话，所以这是一个先知的这个角色。所以先知他的任务是什么，旧约先知他的任务就是说他要面对新的情况提出指示，然后提醒神的子民遵行神的律法，指责神的子民崇拜偶像，提醒君王专心依靠神，安慰近前的子民，见证神自己，还预言弥赛亚的来临。这是先知的，就是说基本上归纳起来就是说各个先知，我们大先知书小先知书都有很多，以色列有就业很多先知，他的基本的任务就是归纳起来这七项。所以他先知是所以在神和人沟通方面，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说人是神要向人启示的时候，只能通人和神的沟通是通过什么，是通过灵来沟通，我们不可以在这个肉体上能看到神或者是听见神的话，但是我们是通过灵来神沟通，因为人在造人的时候，在这个创世纪人在造人的时候就向人的鼻孔里嘛吹了一口气，那就是人就成为嘛有灵的活人，就是这个我们神和人之间的沟通是通过我们敬拜神是靠什么，是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所以神和人的沟通是通过这个灵 但是在这个一般百姓来讲，就是当人犯罪以后，人的灵就沉睡，他跟神之间就隔绝，人因为人的犯罪，他的灵跟神的灵就没有沟通，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神要对人说话，要想提醒人的话，他会去感动那些跟神有关系的，他感动这个先知来向人说话。所以现在就是说，我再提个问题，就是看，就是在新约的，就是在这个现代时候，我们还有没有先知和祭司？看雪松啊在摇头，你可不可以讲讲看为什么没有先知？现在就是说，当神给我们这个启示完圣经，完全的圣经启示完以后，神就不需要通过先知来跟我们说话，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圣经来了解神的心意。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如果我们不懂圣经的话，我们有什么？我们有圣灵来帮助我们。神当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他的圣灵来启示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是没有不需要先知来对我们说，来对我们传讲神的话语。我们有圣灵的帮助，我们还有圣经，所以祭司好像也没有了这个角色。就是说，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以后，我们就完全就是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祷告，向神忏悔赎罪啊。就是讲到这个哈巴谷呢，就是说哈巴谷这个最后3:19的时候，他说把这个诗歌交与灵长啊。就感觉他是这个有猜测，他可能是圣殿里面弹琴或者唱诗的利未人，就是很像诗篇。那最后哈巴谷第三章的时候，很有点像那个诗篇的那种格式所以他就人家有人就猜想这个哈巴谷可能是这个唱诗的，他的职业可能是个诗班的唱诗的利未人啊。那么哈巴谷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在这个希伯来语里面，就是一个拥抱，有拥抱的意思。就是说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对这个拥抱。有人解释说哈巴谷是拥抱神的旨意，然后还有理解为就是说拥抱那些以色列那些受苦的老百姓啊。然后还有个解释，就是说哈巴谷是就是拥抱，他这个拥抱有一个就是抱住，就是不让抓住不放，不让走哈，就觉得这个哈巴谷就是说跟神摔跤。就是说我们知道旧约里面有一个跟神摔跤的是谁？雅各哈，雅各跟人摔跤，他跟神摔跤，摔完跤以后他怎么样？他抓住那个神说你一定要给我祝福，抓着神不放，你一定要给我祝福，最后神给他祝福。所以这个哈巴谷呢，就是说就是抓住神，就是理解为就是说他抓住神就问神问题，就是说你一定要回答我，就是说抓住不放，就是说为什么就是抓住神来问。所以在这个旧约里面，先知呢好多都是说这个他们好像觉得一般人觉得先知是很厉害的，都是可以发预言，可以讲未来的事情，好像是挺这个挺有荣光得意的人。但实际上不是，先知实际上他们要面临很多的危险，他们要向这些君王，向这些犯罪的百姓传讲这些神的这些审判啊，向神的这些指责的时候，他们是面临危险。就是说面对犯罪之人，对，要求悔改。然后哈巴谷呢，他是更胆大，他是直接就是面对神。哈巴谷他这个直接来责问神，来求问，就是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做。所以哈巴谷是一个非常这个不一样的先知。他跟好多先知是基本上是代表神的密面，他是面对百姓，面对君王，面对人来讲话。哈巴谷是反过来，他反过来面对神，他跟神讲话。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先知。他是一个非常那个有勇气，而且非常这个诚实的一个先知。 所以我们再看看这个年代，这个哈巴古书大概的那个历史的年代哈。大概就是说，我们看了这个是大概我是从网上下载的一个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年代的这个一个断代一个吧，就是说我们看到以色列当时被分成南国和北国，北国是在大概在公元前720年的时候被亚述这个吞灭，就是说被亚述所灭了，是然后这个南国呢，以色列分成南国北国，南国是基本上是犹大支派，是一个比较小的国，但是它持续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它会有些好的王，但是也有很多坏的王，到最后就是说也看到这个南国有很多的这个有各个时代都有不同的先知哈，南国北国都有很多先知。上次我们讲到这个腊红书的时候，就是宣判这个亚述人将要这个灭亡，然后我们会下面会讲的西番亚书也是当时的先知，然后这是哈巴谷所处的年代，基本上就是在也有很有些争议，但是基本上比较这个一致的意见就是大概是在这个公元前609年的时候，这是哈巴谷所处的年代，就是大概是在约西亚王，这个以色列就是最后一个好王，就是这个约西亚王，他这个当时做了那个宗教改革，他在圣殿里面发现，在修圣殿的时候，突然那个别人把他翻出来那个旧约的那个律法书的时候读给他听，他就觉得我们做的全都是错了，我们现在做的完全没按神的这个律法来做，所以他当时就做宗教改革，然后复兴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信仰，把这些偶像都打破，然后去把这个建立祭坛，然后做了很多这个合神心意的事情。但是这个约西亚后来怎么样？约西亚是在这后来在这个祖前604年的时候，巴比伦就是帝国兴起以后，他就就是进攻这个叙利亚巴勒斯坦一带，遇上一些轻微的抵抗，随着尼布甲尼撒军队南下，就是说然后这个他是在基本上他是涵盖了三个王哈，就是说在约西亚的末期到约哈斯，然后约雅敬，然后约雅金，西底家，这是以色列最后的四个王，是这个在公元前612年的时候，这个加勒底人，就是说这个巴比伦帝国兴起，他就是灭了这个尼尼微沦陷，在612年，然后就是巴比伦兴起。在这之前，就是说约西亚的结局，就是说他后来就是这个巴比伦的军队越来越厉害，把这个亚述人打得快要不行了。然后这时候埃及就觉得埃及一直和亚述结盟，他不想巴比伦人最后来势力太强，然后他就去想要去解救这个亚述人，解救亚述人他要经过埃及人，我们看后面的，然后看这个埃及人，他去到亚述那边去的话，他要是路过那个以色列，所以他路过以色列的时候，这个约西亚王就干了一件事情，他就说当时以色列人是非常不喜欢亚述人，他不喜欢埃及人去帮助亚述人，所以他就来阻挡这个埃及的军队，结果约西亚就是在这个是在我看是在哪个地方叫加基米舍，对，加基米舍这个地方，然后去这个 跟这个埃及军队打仗，最后他战死在这场战役中。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古代的历史哈，以色列的历史跟现在也差不多，就是说也是在这个结盟啊、帝国的兴起啊、各种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战争哈。所以这时候约西亚死了以后，就揭开这个犹大国历史就是悲哀的一页，就是说约西亚王一死以后，他的儿子继位，他的儿子就是约哈斯。约哈斯结果他打败了以后，埃及就是他约哈斯只做王做了3个月，然后埃及王就是说把他废了，就是说这是因为埃及人不喜欢这个约西亚，就是所以把他的儿子废了，又立了他另外一个儿子叫约雅敬。约雅敬把他名字都改了，实际上他原来的名字不叫约雅，是埃及的法老给他取的名字。所以后来最后以色列就成了埃及的一个傀儡，基本上就成了埃及的傀儡。然后到后面又有约雅敬，以后有约雅金，然后到西底家，最后被巴比伦所灭。所以哈巴谷就是在这个时间，大概是公元609年到公元前609年哈。所以我对这些年代一直都是有点看这年代，这个都大概是在公元前609年，就是这个时候到这个耶哈，我看看，大概在约甲金做王的这段时间，这是哈巴谷成书的时间，大概是这样一个那个。所以这个到公元前612年，尼尼微陷落的时候，就新巴比伦帝国就兴起了哈。这是一幅画，就是巴比伦当时弓箭手，所以巴比伦当时是这个非常强盛的一个帝国。所以为什么叫新巴比伦帝国？因为我们还有这个旧巴比伦帝国，还有古巴比伦。所以在巴比伦之前有亚述，亚述之前有个古巴比伦帝国，那就是我们知道的这个汉谟拉比王，就是古巴比伦，是这是他的历史，这是一个大概的地理的状况哈。这个就是当时圣经的一个地理，就是说这是当时的人类，我们知道人类文明基本上都是在一些集中在一些大的河流。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两河流域，就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是当时这个人类文明集中的地方。是你看当时这是加勒底的乌尔，当时是这个，当时我们大概对乌尔这个地方有什么印象，就是说就是亚伯拉罕就是从乌尔出来，当时亚伯拉罕出乌尔的时候，他那个地方已经是很发达，是非常非常先进的一个地方，但神告诉他，我要把一个更好的地方给你。所以神给他应许之地是在哪里？是在这一块哈，是在这个应许迦南这一块地方。所以亚伯拉罕就是凭着信心，就是离开这个加勒底，然后去到了应许之地。然后南边这边是埃及哈，埃及一个尼罗河，所以那个埃及文明，当时世界两大就是说两大古文明之一，一个是古埃及和古巴比伦两大文明。所以以色列你看夹在这两大帝国之间，所以神把他们放在这个有他的心意，就是说看到这个以色列的历史，为什么他们一直被人侵略被人攻占，然后因为他不听神的话，很容易就是被别人所欺负，这是神把他放在这个交通要道。所以埃及要到这个亚述的话，他是要通过以色列这个地方。所以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历史。所以我们再看这个哈巴谷书，它的这个章节，它有包括哪些章节哈？它总共有3章，第一章是一个末世，我们可以理解为哈巴谷书三个章节都 很清楚，非常清楚的这个结构，就是说头两章就是一个散文的形式，第三章它是一个诗篇，是一个诗歌的形式。所以它是有人把它总结说是第一章是一个末世，第二章是一个意象，第三章是一个祈祷。所以可以把它归纳为就是三个，三章呢就是基本上，然后就是三章也很结构也很清楚，就是说第一章的二到四节就是先知，就是要问神，就是说为什么，他就问神为什么纵容国中的强暴和罪孽，就好像这个感觉像是，实际上我们现在也会有类似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好像这个世界没有，好像没人管，你就感觉这个到处乱七八糟，神到底是不是在做事情，就是说有这个疑问，为什么这个好像是个人得胜哈，就是说各种这个违法的事情到处就是说泛滥，也公义也没有什么公义，就是说神不是公义的神，为什么就是说你不管，就是先知他就有这个疑问，就是然后神就有回答哈，神会回答，他说我会兴起巴比伦掳掠列邦，这是神的回答。然后接下来第一章呢，12章12节到17节，先知就急了，就是说你为什么要用更恶的人来刑罚这个犹大人。先知觉得犹大人虽然不好，虽然就是说违背神又做了很多恶事，但是总比巴比伦人要好啊，这是先知他的疑问。他说你为什么要用这个一个坏人来惩罚我们，这个更坏的人来惩罚我们这些不好的人，就是说就是这是他对神的一个疑问啊。然后第二章是一个意象，也是就是说然后先知就登上望楼，2章1节就是说我要等候神的回答，就是你给我一个交代，就是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就是说你为什么要用一个这个非常这个好像非常邪恶的一个帝国来惩罚我们啊，就是不好像不公平。然后二章的就是说2到20节，就是神就回答说巴比伦最后也会受到报应，就是这是神对他的回答。然后3章就是先知的祷告与信心的颂赞，就是一篇很美的诗篇，就是所以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它的结构就是这样，它是非常非常清楚非常简单，就是说层次很清楚。所以哈巴谷特点就是说我们就看如何看待对神的疑问，就是说我们学习哈巴谷就是说基本上就是一个好，有人就是说把哈巴谷的这个书就是一个大问号，给哈巴谷书要是给一个 logo 就是一个大的问号，就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如何看待对待神的疑问，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就是说是有很多疑问的，我们在信仰中就是一直都会有很多疑问，如果没有疑问的话可能是有点奇怪，就是至少在我信主以前信主以后都有疑问，虽然是不同的疑问但是一直都是会有，如果就是说就是从我的信主经历来讲，我当时就是说我在上这个慕道班的时候，就有上着上着就会有人突然问的说你怎么看待贸易战的问题，我就愣了，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就是说我们这个圣经你怎么扯了贸易战，实际上但是我有的人就觉得奇怪，但是我对我来讲我是可以理解，就是因为我信主以前我也是有很多这一类的疑问，当时就是说在我信主以前我太太先信主，她去教会，我说我不去，你要去你自己去，然后我说你去的话问牧师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为什么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当时我是这样想的，为什么美国要去伊拉克打仗，为什么要杀那么多人，当时美国是这个布什总统也是去教会的叫基督徒，为什么所以就是这一类的疑问有很多，就是说很莫名其妙的，就是说这些问题。然后还有就是说当然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讲到宣教士去中国传教啊，去这个对中国的帮助啊，对中国这个福音的兴起，还有对中国现代文明的这个发展，都是很有帮助。但我以前就是说对这个也是受国内的教育，对这些什么八国联军列强觉得特别没有什么好的印象，就是觉得这个我们看了，现在我还是觉得看到这个电视上别人啊对这个英国女王啊王室成员那种崇拜啊那种，我就心里就觉得他们跟那毒贩子没什么两样。这个当时这个鸦片战争，你看用这么多的鸦片来毒害我们，就是说也是觉得是啊，很多很多这种疑问哈。信主以后就是说，虽然就是说这种疑问少了，但是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疑问。我们在教会里看到很多很多，就是说为什么这个要受苦，为什么有很多苦难，神是怎么解决，就是好人为什么要受苦，很莫名其妙，就是说所以我们就是，但是我们就是现在我就知道，就是说当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看到人，当我们从整个历史拉开来看的话，我们知道我们人的个人的这个生命是在这个在整个历史上真的是有时候真的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渺小和微不足道，就是我们个人的命运放在这个大的历史的洪流中，确实是完全就是说无能为力，好多时候是完全无能为力。我们也能理解，就是先知他的问题，他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他看到的情况和我们看到情况确实就是在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当时当下的时候不知道，但是我们从这个以色列的历史看到这个一直到新约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我们才看到神的心意，要拉开来看，就是说要有就是我们做科学实验的话，那个 sample 要足够多，你只看到一组数据你是不能下结论的，你要看到很多组数据才看出规律出来。所以这个所以事情就是这样的。现在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很有血气，就是说当年这个六四的时候冲上街头，也是到了这个我到六月十二号还在街上游行，去工厂煽动罢工。后来当时那些工人就说，你们这小孩不养家糊口，你们知道吗，我们要吃饭，我们要这个我们的这些孩子都家里都等待了，我们不能罢工，我们得生活，你们的父母给你们钱，你们当然不用管，整天在这个地方要民主自由罢工是吧。然后当时也不理解，觉得这些人真是榆木脑袋，不可救药。现在我理解，我也当了父亲，当了母亲，当了父母以后，有孩子以后，我理解他们的想法，就是说我也理解为什么就是说共产党能够在中国能够统治这么多年。当时觉得在外头给人看的都是邪恶的国家，都是特别邪恶特别糟糕的，但共产党他有一个理论，我养活了十二亿人，你任何政府以前的政府能做到吗？这个就别人就没法说什么，虽然就觉得好像觉得有点强词夺理，觉得很莫名其妙，但是老百姓就在这个历史情况下，在这个大的历史情况下，就是人的命运，就是说我们不能理解我们前老一辈我们怎么节俭啊，怎么去省钱，去这个不敢花钱，就是说因为我们没有经过饥荒，这时候所以我们不无法理解那个时候的情况，所以人在那个历史情况下他做的选择是，所以这就扯远了。所以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个人的命运有时候看了在整个历史来讲是被历史这个洪流所推动，是没有办法选做个人太多的选择，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个选择，就是说我们可以学习哈巴谷书，就是说哈巴谷当时就是他问，他也是为什么 why God， 就是说在一个失控的世界中，哈巴谷的信心备受考验，就是这是这个哈巴谷书他的一个信息，就是说为什么。然后神说我要兴起加勒底人来惩罚以色列人，然后说他又觉得不合理， 所以我们有时候向神祷告，求神做这个做，神当神真的是采取措施的时候，我们觉得不对，你没按我的要求来做。所以你知道神你在做什么吗？你做的这个事情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疑问哈，就是说似乎不公平，就是说你为什么兴起了个恶人来惩罚我们，就是这个、所以我们人常常就是说很短视，很有限。我们看到的历史是这样的，是很短很短的一段，就是说所以就是结论，就是说我们对待这个疑问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可以学习先知，我们可以很诚实的到神面前来问神，就是说如果我们有跟神有足够好的关系，能够抓住神，学习哈巴谷，抓住神问，有一天我们就会得到答案。所以这个当我们哪一天会觉得哎，神好像我神的心意我都明白了，那是很危险。实际上你根本就像保罗讲的，当你觉得你什么都知道的时候，就你知道的事情你什么也不知道。所以或者是我们以为我们认识神已经认识到一定程度，但实际上好多是错的。所以我们要当我们的信仰的生活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这种质疑的态度，或者是不断的去思索的过程，就是说不是就是说想当然，有时候会比较危险。当我们觉得没有问题的时候，可能是我们觉得已经了解神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可能根本就是错的。就像这个约伯书里面的三个约伯的朋友，他觉得他们对神很了解，他来批评约伯，他来指责约伯的时候，最后神说你们都是错的，约伯是对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不断的学习的过程，就是说所以哈巴谷书是哈巴谷与神的对话。有人说哈巴谷书也跟约伯书有很相似的地方，就是说约伯他是也是与神辩论，但是约伯是基于这个个人的苦难与神辩论，哈巴谷的与神辩论他是基于国家的苦难，就是说但约伯和哈巴谷有一个，就是说约伯书就是什么，最后他们都已经最后结果都是一样，最后结果都很有意思，就是哈读约伯书也就是到最后，就是约伯神没有直接回答约伯的问题，没有完全直接回答约伯问题，但约伯他就当他面对神的时候，当他认识到真正的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就最后约伯就是这样子讲，他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阻拦，谁用无知的语言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这是约伯最后一段话，就他当他真的见到神的时候，他觉得他以前那些问题都很不值一提的，都是所以哈巴谷也是一样，他也是一个看到哈巴谷是我们从头到尾的话，我们看到就是说他是一个从这个灰心到信心，他质问神，他说我们这个国家混乱了这个程度，这个到处公义没有彰显，恶人得势，义人被欺啊，所以他是很灰心的。他说是耶和华，我呼求你，就是一章二节就说，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这是哈巴谷第一章他对神的这个质问，就是说你不管，你神你为什么不管，是吧？他是很灰心的，就是说。然后到这个哈巴谷三章最后的时候，他说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是我稳行在高处。最后他是一种非常喜乐的这个心来结束这个哈巴谷书。所以我们可以在学习过程中看到这个，就是说他的这个转变的过程也是很奇妙。 然后他哈巴谷书就是说他还有一个转变是从惧怕到信靠，他是当神知道这个神启示他说加勒底人最后这个加勒底人会来惩罚他们，会来灭他们的时候，他是也虽然是愤愤不平，但是他也会有惧怕，就是说3:16，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这是哈巴谷，就是说当时他的那种无助和恐惧哈。然后他接下来他就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这是这是哈巴谷书非常有名的一段经文，我们诗班也唱过这首歌，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信心的祷告。所以他是从灰心到喜乐，是这么一个哈巴谷书的这个非常有名的经文啊，真的。所以哈巴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神告诉他，当哈巴谷说这个你为什么要用加勒底人，用这个巴比伦人来这个惩罚我们的时候，神说巴比伦人最后也会受到惩罚，而且神给他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叫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是很中心的思想，就是说哈巴谷书一个中心神的应许，就是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哈巴谷书虽然最后从头到尾好像没有直接提到信心，但是实际上他一直是在讲信心，就是说怎么样在信心中再来信靠神。所以这是哈巴谷书的一个中心思想，这样义人必因信得生。本来我计划只讲概论，可能，但是我这个时间好像过得挺慢，所以，那我们就把这个哈巴谷的第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先看一章的1-4节，就是哈巴谷的第一个问题，这个哈巴谷第一个问题就是。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默示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说，圣经是神的默示哈，就是说，就是从神来得到的意象，就是默示，就是说，就是这个箴言书里面有讲，说是这个没有默示，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这是箴言29:18讲的，所以就是以色列人知道，就是如果神没有默示，没有这个意象告诉人要做什么的时候，民就会放肆，因为人是有这个罪性的。就像自然界那个草，你不管它就是乱长，如果没有人修剪，它一定是趋于混乱，不会它自己长得整整齐齐的。所以这个人也是一样，人如果神没有神没有神的默示，没有了人是自然的，他就会走向堕落，这是人的这个罪性导致的，人的有原罪的。所以这第一章一节就是先知哈巴谷，首先他就是这个书是哈巴谷写的，他的先知是先知，然后他得到了默示，然后他说二节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从这几节经文，就是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就是说，你看到先知他是怎么样？他是一个祷告的先知，就是说，首先我们整个哈巴谷书也好，耶伯书也好，我们看到他好像直接面对神说话，我们感觉他是直接在和神面对面说话，但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他是在祷告，从头到尾他跟神的交流都是一个祷告的过程，就是当时那个，所以我们有时候。祷告的时候我们有个误区，就是说我们觉得是在跟自己说话，我们或者是就是说自己给自己，就像这个 就像那些搞传销的，搞了个什么做了一些 marketing 的，就是做 sales， 他会去每天到镜子面前对自己的，你行，你可以，你可以的，然后自己就觉得很有信心。好像有的人觉得祷告好像就是这样子一个心理安慰啊，可以，那就可以了。实际上不是哈，就是说，上次巴利克斯讲到是讲的，祷告就是说是一个，当你祷告的时候是一个 conversation， 就是说你跟神之间是有交流，是有交通，你要得到回应的。你不是所有的时候都要得到回应，但是你有时候会得到回应的。就是说，你真正的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神会回应你。就是说，这是一个交流的过程，所以你会得到这个回答，所以我们看当哈巴谷写这个书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他一问神就回答了，一问神就回答，哎呀，每天都这样祷告不就 easy 了吗？对啊，我们生活很 easy， 我们每天祷告啊，今天做什么，神告诉我们今天就行了。但实际上你看哈巴谷他说，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就是说他可能祷告了很长时间，就是说一直呼求，神没有回答他。就是说就是我们有时候也是，我们祷告不回答一次你就坚持，就是说学习先知一样，你坚持祷告，总有一天神会回答你。所以他但是这样写的，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已经就是没法忍受。这哈巴谷就是说，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就是说你为什么你还不停？好，我不知道他祷告了多久，可能一年、两年、三年，不知道。所以你还不拯救，所以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情。所以他看到这个社会的这个不公，就是说，当时我们知道以色列的那个当时，为什么只有先知看到这个罪孽？就是说，好像其他人不知道在干什么，只有先知在祷告嘛。就是说，觉得这个以色列人可能其他人觉得还蛮平安的，蛮好的。因那时候我们看到那个以色列历史，他那个北国已经他的兄弟那些支派北国已经被灭了，灭了好多年了。但是南国他们还觉得自己可以，他们觉得圣殿在我们这里，神会帮我们，所以他们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他们觉得没问题。所以但是先知什么？先知他有一个属灵的眼光去看待这个问题，他看到罪孽，就是说这给我们现今的基督徒是什么启示？就是说我们看到现今社会，我们看到罪孽了吗？我们又看不看到奸恶而不理呢？我们看到这个毁灭和强暴在我们面前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情，我每天都会看到，我们就习以为常，就觉得就是这样子，世界就是这样子。所以在哈巴谷他看不下去，他从用属灵的眼光看，他说觉得他应该，他觉得世界应该不应该是这样，就是说，所以他来问神，毁灭和强暴又起了争端，你法律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公理显然颠倒。这是这个哈巴谷质问神，就是说你让我看到了这些。哈巴谷他，所以我们看到哈巴谷就是有属灵的眼光，就是我们中国人讲就开了天眼，他能看到这个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所以就是这个保罗也讲了这个属灵的人可以参透万事。所以当你用属灵的眼光，用神的眼光来看的时候，你会看到好多你觉得平常很合理的事变成不合理。所以这个这是先知他的那个祷告。所以他这个就希望我们也会有这个心，就是说怎么去面对我们现实中的这个事情，就是或者是我们见到这些不公的不义的事情，是不是习以为常，已经无所谓了，已经麻木了，就是说还是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我们最后一次觉得这个为这个不公不义的事情感到愤怒是在什么时候？或者是我们为这个良善的事情被感动是在什么时候？或者是已经无所谓，已经觉得都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只在乎自己的每天的日常生活这些。所以 这是哈巴谷的第一个问题，我们要看到。所以从下一章开下一节课我们就会讲到这个神对哈巴谷的这个问题的回答，然后后面还会有第二个问题，然后有回答。所以我们今天就停到这里，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亲爱的上帝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能够来学习哈巴谷书，让我们知道这个先知他来怎么来问你，要以这个诚实和这个正直的心来面对你。主啊，我们也求主来帮助我们，当我们有疑问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来诚诚实实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求你的帮助和解决。我们也求主来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知道主，你才是那位掌管历史的主。你不但是我们生命的主，你也是掌管历史的主。你也有给我们很好的应许，让我们从哈巴谷书中能学到我们怎样建立我们的信心来面对我们每日的生活。也求主保守我们下个星期一个星期的这个一个星期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有从你的应许中得到力量。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